民团司令周天农周二赖子恨透了许世友，也怕透了许世友，他总忘不了那一刀之仇啊，心说这是天意啊，他闯进我家给了我那一刀，我怎么活过来的？老天爷睁眼帮了我的忙了，我就得报仇，我不把许世友千刀万剐点了天灯，我这口气儿我出不来呀、啊！哎，你看这小子抓抓不着他，这小子跟神仙一样上天入地，来去无踪啊！他会变是怎么的？嘿嘿，没想到这回他主动给我来封信，还要主动登门拜会我，把脑袋送给我。莫非鬼使神差他活腻歪了不成？就凭我堂堂的民团司令，我对付不了一个许黑子，我就不信他这个邪。想到这儿，他仗着人多势众啊，腰杆子又硬实起来了，提笔在手给许世友写了封信。信写完了交给孙子玉，你帮我参考参考写的咋样。孙子玉看了看，好好好，简而赅，柔中带刚，还不失身份。行行行，就这样吧，把这封信啊，想什么办法也得交给许黑子。我明白我明白，你就交给我吧。孙子玉带着信走了。周天农啊可坐不住了，别看他仗着人多势众，他深知许世友的厉害，还是那句话，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、啊，我得事先做好防范。这是他们家住的院子，前后三层院，还带东西跨院，还有耳房，所以他从前院溜达到后院，从左边溜达到右边，不知道的人呢还认为他散步散心呢，实质上在看哪能藏兵，哪个地方能安插眼线，哪个地方打仗比较顺手，他查看了多时，做到心里头有数。而后回到大厅，眯缝着眼睛抽起来水烟袋，心说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啊，老天爷呀，您再保佑我一次，我一定给您上高香。不说他，单说狗屎的奴才孙子玉，想方设法又通过关系，这封信七转八转，真就转到许世友手上了。许世友一听，什么给我回信了，我倒要看一看信上是咋写的。他把信展开仔细观瞧，上写：许大队长，信已收到，佩服佩服，你亦会我，我亦会你，两厢情愿不谋而合，时间定在今晚七时，不见不散。周天农敬上。嘿，许世友看毕是哈哈大笑啊，把信交给冠兰嫂和那些同志们，你们也看看吧。周大司令不愧是个好汉啊，就冲这一点，我也得按时赴约。说实在的啊，这个许世友给周天农的约会信呢，出于本意就是想吓唬吓唬他，使其进入恐怖的状态之中，然后再去收拾他。可许世友也没想到，对方却信以为真。既然事情处成这样了，那去就去吧，咱就来个假戏真演，入魔穴。许世友啊，一点胆怯的意思都没有。哎呀，冠兰嫂看完这封信之后，头一个直晃脑袋，不行不行，依我看这周二赖子心术不正啊，恐怕其中有诈，去不得去不得。哎，冠兰嫂，弩不换新弦，不断也得松，要说危险，吃饭还有咬舌头的时候，那饭难道就不吃了吗？哎，既然这个事儿已定了， 咱就这么办，我来个准时赴约。战士们轮流着把信看完了，有的不认的字儿让别人给念一念。听说这周二赖子真要邀请许世友去登门会面，哎呀，大伙儿的意见可就不同意喽。十五六个人呢，多数人表示反对呀、啊，班长啊，不能去。那周天农是个什么东西？一肚子坏水啊！他既然请您去，就是事先做好了防备了。他手底下人多势众，又全是快枪，您去了有弊而无利啊！我看呢、啊，咱别跟他较劲，去他娘的，咱不去，就当戏耍戏耍他。还有的战士说：“对，班长啊，不能去啊，跟这组人打交道，哪有咱的便宜可占呢？再说到了他那一亩三分地儿，他占上风，咱占下风啊，那太被动了，您不能去。班长不能去，班长去不得。”许世友沉着大黑脸，眯缝着眼睛，争取大家的意见。以灌篮嫂为首，多数人都反对。沉默了一会儿的功夫，哎，这别说，事情还有转机。真有三个人站起来，高高把手举起来，拥护许世友去。都是谁呀？小屯子、岳二亮和李平。这仨人同意和支持许世友去。二亮都说了，大丈夫顶天立地，说话不能不算数。既然是咱班长起的头，要见见人家，人家回了信了，又请班长去，结果咱又失信了，这玩意儿有点不对劲儿。我看还是说话算数，去。二屯子也说话了，对，我说怕什么，要不去那就说明咱们胆怯了，咱们贪生怕死了，咱就来个顶烟上。恐怕他想啊，咱不敢去，哎，咱还非去不可，这叫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我也跟着，我为咱班长护航。哎，这几个小伙子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，说的是铿锵有力啊。最后有人提议，咱别争了，别争了，咱们呢按照党的原则，少数服从多数，咱举手表决，少数的人那就得听多数人的意见。结果一举手表决，多数的人都反对去，同意去的就许是有四个人。最后灌篮嫂一笑，得了吧，班长啊，你得服从吧，少数服从多数，大家都不同意你去。哎呀，灌篮嫂啊，还有句话你忘了，往往真理在少数人手上啊，这话你怎么忘了？再者一说，我是班长，我是在座的各位的带头人，我说话就是命令，既然我下达了命令，你们就得服从，去。许世友真急了眼了，一拍桌子，大伙谁也不敢言语了。都知道许世友的脾气，他一旦决定的事情，九条牛也拉不回来，那就得服从吧，去赴约。大伙就纳闷儿，你说小屯子这几个小子吃错了药了，怎么就你们仨同意呢？那位说，为啥呀？这里头有原因。因为这几个小伙子太崇拜许世友了，这许世友是大难不死啊，在刀枪林内箭雨之中这么征杀，连伤都没受过。再说了，许世友在少林寺学艺八年，身上也有仙气儿啊、哎、这八年的功夫，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十八般兵刃无一而不能，一丈多高的大墙他跌了腰就能上去，飞檐走壁，穿房越脊，无一而不能。掌中那把宝刀，那太厉害了，一个人闯重围毫不介意，如入无人之境啊。再说了，我们班长足智多谋，别人办不到的事儿他能办到， 这就应了老百姓说那句话了，许世友不是一般的人，他是神仙的化身呢、跟着他那能错得了吗？跟着许班长深入虎穴，长长见识，学几招能耐，有啥不可呢？人这胆子是越练才越大呢，所以他们才举手同意去。当然还有些其他的心理咱不必一一去表述了。且说许世友接信的时候，当天的下午，许世友和全班的同志早早的吃了饭，许世友又去盐局借了匹高头大马以示威风。这匹马虽比不上千里驹宝马，但是四个蹄雪白，周身乌黑，前当放进斗，后当放进手。哎，这匹马有三分龙性，呼儿呼儿一叫是惊天动地，水火分明啊！高蹄穗，大蹄板，刀浪脖，猪前的耳朵，这真是一条龙啊，谁看着谁都喜欢。许世友先借用一下，把这匹马牵回来，先把它刷洗刷洗，毛管显着瓦亮啊，鞍子都给它配备上。这许世友干嘛要骑马啊？显着威风啊，要震慑敌人，可不是摆谱。马匹准备好了，18名英雄各带长短的家伙，许世友身上带着宝刀，飞身上了战马，跟灌篮嫂说：“灌篮嫂，你就听喜信儿吧，我们一定会凯旋归来。周天农啊，就到了末日了。”灌篮嫂点了点头：“祝你们凯旋归来。”可说这话的时候，灌篮嫂没有底气呀、不但他没底气，送行的乡亲们个个是提心吊胆的。这进的是虎狼窝呀，这说着玩呢嘛，就这么几个人能行？谁心里都打着个问号啊。可许世友毫不介意，一斗思江，从柴山堡是直奔周家寨。有四句话为证：马蹄起处青烟腾，横扫世间害人虫，莫道前方是敌巢，英雄自有好对策。太阳逐渐的西沉了，红霞散开，当晚7点，许世友这队人马就来到胡家洼口南门前松林之中停下了。按着预先的计划，18名战士留下了10个人遁入松林。许世友告诉他们：“你们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，好好的隐蔽，准备好武器，听我的信儿啊！”那8个人都跟着许世友进村去会见周天农。当然了，跟随许世友去的这8个人是比较厉害的，一个个身经百战，膀大腰圆，都有2下的武伯超，也有单独作战的能力。他们一行9个人跟随在许世友身后赶奔南门。哎呀，再到南门这一看，与往日不同啊，这块是戒备森严呢、因为这是民团的老窝，也是周天农的家，岗哨今天增加了1倍以上，平时4个2个，今天变成了12个。就在南寨门前，2队分开，一边6个，还有个当头的，来回之6是寨门紧闭。再看这12个民团士兵，一个个是荷枪实弹，都上着刺刀，呲牙咧嘴，就好像庙里的八大金刚一样的。他是奉了周天农的命令在这执行公务。领头的这个小子姓朱，叫朱武，外号叫2八子。这小子也是一肚子鬼点子，他站在队伍的前列，腰里别着颗枪。要说这朱武的长相不能恭维呀、长得是尖嘴猴腮呀、跟那孙猴子变得差不多少，撅撅着嘴，俩小圆眼睛，满脸的金圈选， 个头不高，但是鬼点子多，所以周天农任命他为小头头。这朱武来回正溜达呢，往远处一看，哟呵，来了一伙人，前面是一匹黑色的高头大马，后头跟着八个人，一溜烟就到了南寨门前了。这朱武就一阵的紧张，莫非是许世友来了？不能啊，他绝对不敢来啊，吓也把他吓死了。他真来，他胆子有多大呀？哎，说到就到。许世友一抖丝缰，到了近前了，越把马带住了，离着近了。朱武扬着脖一瞅，马鞍桥这小伙子长得壮壮实实的，一张大黑脸，抱头环眼，全副的武装。他见过许世友啊，能认不出来吗？许世友，真是他，他真有胆子，我的妈呀，就冲这胆子就吓死人呢。所以半天他没说出话来，许世友主动跟他说话，我说啊，这位为什么拦住我的去路？快把寨门打开！
是您是许
世友？对，那还错得了吗？你不认识我？
是我认识你，你不认识我呀？
哼！许世友冷笑一声：“你姓朱，你叫朱武，小名叫铁蛋儿，你的家住在朱家老屋。”你是不是还有老母，还有个妹子叫四环子，对不对
呀？朱武一听，一缩脖子，神了，许世友对我了解的太清楚了，连我们家几口人都叫什么名他都知道。哟，这怎么回事啊？
顿时他就软和了。许世友接着又说，嘿，你小子这叫贵人多忘事啊，你回一回，今年端午节清香团的头子彭延生去侮辱你的老母和你的小妹子，是我救了他们母女。晚上你回村的时候，我们在街心还见过面，你还记得吗？朱二八一下想起来了，是有这么回事，不过谁是许世友我记不清了，我知道是民团救了我老母和我妹子。
哎呀，你看这事儿闹的，
眼前的人既是仇人又是恩人呐、
啊！这
顿时他就更面糊了，非常的礼貌，向许世友敬了个军礼。
哎，许大恩人，哎呀，重恩不言谢呀，不过呢，各为其主，是不是？哎，小的我也没有办法，您呐，稍后片刻，我马上就把寨门打开，请大家进寨。
弟兄们，开寨门！嘶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咣当当当当当当！
南寨门开开了，朱武在头前引路，一边走着一边说：“
大队长，您慢慢走啊，您跟我来，各位啊，随着我来。”
哎，这下这客气多了。简短解说。到了周天农府门外了，再看府门外挂着一对大气灯，离得多远照得刷亮、啊、在气灯灯光的照耀下，也站着12个彪形大汉，都是民团的，荷枪实弹，枪上都上着刺刀，子弹上膛，也跟凶神恶煞似的在这守着大门。朱武就说，哎，徐大队长，稍后啊，我去通报一声。说着他一溜小跑上了台阶，跟这负责人说了几句。许世友来了，看没，骑马那个就是许世友、啊、真来了，来了，快到里头报信去吧。头道门上的负责人从角门进了院里，一溜小跑来见周天农。周天农根本就不相信许世友能来。今天晚上啊， 他一切全准备好了，在大厅里头坐着抽着烟。这孙子玉为了讨好他，就跟他说，东家您别老抽那水烟了，那玩意儿太陈旧了。我有个朋友从大城市来，送了一盒好烟叫雪茄，这东西太好了，是外国人造的，又有劲儿又香，您换颗雪茄烟吧。周天农点了点头，一看这包装真漂亮，拿出一支里比大拇指还粗，能有6寸多长，把外头的玻璃纸剥开，金纸也打开，然后点着了，抽了一口，哎，真香啊，比水烟强多了。试试，这是外国人造的，人家外国人多聪明，哪国人造的？哎，那朋友跟我说了，好像是什么古巴啊，对，古巴国造的。这烟十分昂贵啊，就这一盒啊得好几两银子呢。行，往后我不抽水烟了，我就抽这大雪茄。好，哎，正这么个时候，外头报信的进来了，找到孙子玉，副官大人，许世友来了。
啊啊，在哪儿呢？
已经来到大门口了。孙子玉一转身，到了周天农近前，司令，许世友来了。他一哆嗦，把雪茄烟也掉到地上。
来了，嘿，
这许世友真不是个人呢，这小子胆子也太大了，竟敢主动登门。好好好，既来之则安之，一切按原计划行事。他把雪茄烟捡起来，二次点燃，手都有点颤抖，心里说话，许世友，今天晚上就是今天晚上了，有你没我是有我没你，我叫你有来无回。
请，叫他进来。
孙子玉一转身，代表周天农去迎接，来到大门口，一看高头大马许世友在马上骑着，威风凛凛，杀气腾腾。这孙子玉吓得一缩脖，哎呀，欢迎欢迎啊，许大队长，我们司令传了话了，请您登堂。不过
什么？
您骑着这么高的马恐怕不方便吧，请下马随我来。